首先感谢各位来到今天的育才福的这个平台啊，今天我带给大家的主题是智能机器时代财务人的挑战和应对出路啊。那刚才的介绍，那个 Carrie 已经比较详细了啊。这个二维码上面是我的公众号啊，我其实一直在布局做一些跨界的尝试啊，这个我自己称为斜杠，资深斜杠吧，所以我是 CPA， 我是企业的高管，然后我也是讲师，对吧？然后我经常去发起一些公司的助动房，工作坊的做助动师，对吧？比方说聚焦一些焦点问题，比方说到底是质量第一还是数量第一，是出货重要，这个还是说抓质量重要？所以企业当中很多 KPI 矛盾，好吧，计划、采购、财务各方面都会有这些矛盾。那经常来做一些工作坊，聚焦解决问题啊，这个就是需要一些整合能力啊。然后我也做教练，因为我发现很多问题的解决，其实我们财务看到的数字后面是一个焦点问题，一个瓶颈问题啊。比方说 KPI 设置有矛盾等等，其实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组织当中。这个大家做事不聚焦，甚至会怨恨，甚至会觉得别人抢了自己的功劳等等。所以这里边很多怎么拉通组织大家的这个资源，这里边要做很多教练的事情啊。那我也自己在写作，把一些管理心得啊写到这个公众号里啊，我现在写了500多篇啊，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往前翻。很多我都是讲这个财务人怎么成长的啊，所以今天的一个介绍只是，可能是一个点和面吧啊。你们如果认可我讲的东西，你们可以往前看，还有很多别的东西，甚至可以看到我以前的连载小说，就是从总站到总监。当然，那只是一部分啊。那我做的更多的一件事情，做一个学习官，对吧？我现在也在扮演一个学习官的角色，此刻啊。比方说我在分享，对吧？我分享我的心得，对吧？我希望我的组织、我的员工能够更多的获得我以前这个积累的一些经验啊。好，那就那个不多说了，就进入今天的内容哈。这个 AI 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和机遇，这个大家现在已经听的很多了哈，很多人也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每天都在听，听多了也不烦了，好像这个东西离自己很远，是吧？其实不太远哈。比方说，在美国，这个 AI 已经可以就是来看病了，医生有执照了啊。翻译、编程、律师这个就不说了，就我们会计啊，网络报税啊，这个 RPA 财务机器人啊，这个现在已经进入 2.0 的这个版本啊。我们公司也在搞。那以前做一个付款。一个上传匹配发票报关单这些资料，以前可能一个人做完整一套流程做下来要40分钟一张发票弄，现在的话机器都就40秒啊。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就是如果我做的工作是纯粹是结构化的，是一些程序化的东西，这个被 AI 替代，这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太长。所以这个未来已经到来啊。比方说这个南方航空公司和安永就在搞，对吧？就是他们已经搞了这个一期经二期三期，对吧？然后这里边大家可以看到什么核算啊，什么报表啊，支付啊，这些东西节省人力的比例都是一个很极其惊人的一个数字，对吧？都是50%以上。那我们到底怎么来布局未来的事情？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很有名啊，我觉得这本书值得反复读啊，因为这关乎我们每个人，也关乎我们的未来。他就讲了决胜未来的6大能力啊，哪6大能力呢？他是用3个感3个力啊，设计感啊，就是娱乐感、意义感啊，故事力、交响力、共情力啊，设计感。将来的东西越来越需要，就是说我们以前觉得就是设计就是很酷很炫或者功能很好，其实还有一种东西，就是说 这些东西就是用户要喜欢，对吧？用户体验好。比方说我们的 iPhone 手机，对吧？为什么这么大家喜欢呢？因为它用户体验做得好啊。所以我们任何产品和服务都有三样东西，一个是好用，第二个是好看，第三个是讨喜欢，对吧？特别是服务类跟情感连接啊。比方说我在我自己搞过一个就是财务学堂，对吧？那很多人就是全国各地飞过来，我在苏州给他们搞了一天的活动，就是我里边有篇公众号文章，以后也可以发在这个发给 Carrie， 可以放给大家看看。就是哎，我做一个财务影响力的这个活动啊，怎么提升财务影响力？我通过演话剧啊，我给大家颁小金人奖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些游戏活动，对吧？这个大家就说的非常非常，就是针对个人的，是吧？这种场景化的东西，这个就是一种设计啊。我专门去学一门课叫服务设计，就是怎么去设计好的体验，是吧？有的人觉得讲得太远了，这个设计跟我参加工作有什么关系啊？比方说你做报表，我们每个人都做报表，你的报表没好好设计，你们根据用户体验来设计。我这个报表给谁看的？如果给总经理看的话，我是不是有些财务的一些专用术语，什么 MPV 啊、CIP 啊这些东西，是不是要扩展缩写，对吧？把它缩写展开看，是吧？然后我希望最后做完这个讲了这么一堆数字和表格，我希望他得到的一句话是什么？是这个预算这个费用都在管控之内，还是有什么要特别留意的？我做了一个盘点，我做了一个报告，我希望管理层业务部注意什么问题，是吧？所以这个都需要一个好的设计啊。那这跟下面相关的是一个故事里啊，就是我们讲的东西能不能穿透到业务层面啊，能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啊。比方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做很多一堆数据，其实那些数据很枯燥的啊。比方说我们的报废很多啊，这个我们的产品周转率很差，对吧？很简单，到车间里拍张照，那个产品周转率很差，你那个过道都被挤满了，对吧？都走路都要侧着走了，哎，就让一个人侧着走，好吧？极其夸张的一种姿势，就拍张照到管理层放一放，对吧？就不用说了，对吧？我们学会用故事来推动变革啊。交响乐就是你看指挥这在整合，对吧？让大家每个人都在同一个点上，对吧？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司的资源也是啊，我们有五道工序，对吧？这个材料、人、机配都要在同一个点上，不然就冗余，或者说会来不及，对吧？所以我们财务应当做一个数，就做一个用数据来作为资源串联的一个元素啊。共情力，这个换位思考的这种能力，对吧？比方说我们财务为什么在公司里地位不是那么高，人家不待见，因为什么？我们共情力还不够，对吧？我们只会说不，这个内控不行的，这个没有预算的。我们会不会说 OK？ 虽然我们预算没有，但是我是不是能够想一个办法，对吧？比方说我们来测算你未来带来的现金回报是多少，那你的 ROI 在我们两年之内都能收回，那我觉得我们来做一个专案，然后让董事会、让公司高层来批一下啊，那就是一个什么？你财务就是一个 enabler， 你是让业务往前走的人，你而不是只是简单说不行，对吧？我们不能只能简单说不行，对吧？你说完不应当是个逗号，不是句号。但是我有两个方案可以来供大家选择，对吧？要这样做啊。娱乐感，对吧？这个很多很多未来这个都是要好玩。如果你们带团队的话，都是90后现在，是吧？下属这种东西也是可以思考的东西啊。这还有下面很重要的是意义感。我在搞学习型组织，为什么？就将来啊，有很多人啊，就是工作就是被机器替代了以后啊，我们人很多要思考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会每个人都会多出很多时间来，这时候就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啊，比方说成就他人的学习性组织等等啊。OK，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看，包括我们做财务的啊。那今天呢，时间关系，我不会把每一个都展开来讲，我挑几个讲一讲。那我们这个数字时代怎么去发展和突围呢？首先先发展好吧。这里边我讲左脑和右脑。刚才讲的六项能力都是关于右脑的啊。那当然，这个前提是我们的左脑已经充分开发了啊。我们首先深化我们的左脑能力，比方说大数据、小数据、活数据、软数据、零数据、伪数据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个数据专家，这个将来是很重要的啊。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瓶颈工位在哪里？那我们的瓶颈工位如果利用率每提升 1%， 那对我们的产值会带来多少提高？然后我们的材料是哪块的浪费最多，对吧？我们的主材，如果我们的 BOM 主材当中的这个使用率提升 1%， 这个材料那对我们的这个运营利润增加是多少，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存货周转，就是说我开工端工单从仓库出来到最后成品入库的时间，对吧？我如果是从15天提升一天，就是变成缩短变成14天，那我的存货周期每缩短一天，对我的现金流的贡献在哪里，对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就像我们开车啊，就是一个很窄的一个地方啊，你要知道你的位置啊，很清晰的你把它填进去啊，那你的方位感、你的距离感啊，都要拿捏的非常好啊，那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那我做了一门课，就是管理会计三十讲，我最后会讲。那我第一部分就是讲数据智慧的，就会把这个六讲就是详细讲过啊。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去就是拓展啊，要发展突破，就是要去开发我们的右脑能力啊，设计好吧？我们人生无处不设计。好，比方说，我们想过有意义的一生，我们想过达成我们需要目标的一生啊，那这个东西叫设计，对吧？你设计希望你什么时候以怎样方式退休？你设计你在40岁的时候做到什么职位啊？你35岁是怎样啊？什么时候你应当是成为一个团队的，从一个什么，从一个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到 team leader， 从一个什么就是专业技术工作者成为一个什么，他成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是吧？你都要有计划，对吧？那你财务的各个模块你怎么发展，怎么学习啊？那这张图我就是为财务量身定制的，好吧？我是对每个岗位都有的，税务、应付款、应收款、总账、成本、次库，是吧？那今天我不会全部展开讲，我今天就讲一个，就是对税务会计啊。那左边这个就是一个专业的税务会计啊，那个要做的一个专业能力。那右边是综合技能。执行力、交流能力和组织能力啊，那每一个都有三个台阶，一到五分是掌握，这是最基本的啊。你比方说，你做一个税务会计，你要学会月度税务申报，对不对啊？你这个，比方说你们这个就是公司的什么印花税、什么土地增值税，所有的税你要搞得清清楚楚，对吧？哪个是跟销售相关的，哪个是跟这个净销存的这个差异相关的，对吧？哪个会影响利润表的，哪个不影响利润表的，他们的公式是什么，这些你要清清楚楚，好吧？这是最基本的。你网上比方说你有关联公司搞转移定价的，你会去维护这个同期资料啊，然后你会单独做年度汇算清缴，对吧？你再高一层，你要帮公司啊，如果开发新的业务啊，做税务筹划啊，等等啊，这个就是说各个台阶，好吧？每一个我都很具体的，就是说这是一个抓手啊。右边是我们的软技能，这个也很重要，好吧？比方说执行力，我们会不会用知识清单做管理啊 ？OK， 比方说交流能力，我们会不会进行关怀式交锋？所谓关怀式交锋，就是说你 有不同意见，你一定要交锋的啊，你会发起冲突啊，但是你要足够的尊重对方啊，这是非常非常高超的技巧，是吧？这需要勇气和体贴的高度平衡。那我们很多很多人都是大部分，特别是做财务的，我们体贴性蛮好的，就是说，哎呀，这个为什么这个，反正销售这样做，这个合同这样签好像不行吧？算了，哎呀，以前都这样签的，我也不提了，干嘛呢？这公司也不是我开的，是吧？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什么体贴很多，是吧？我们不敢去挑战，对吧？但其实这件事情违规原则的话，我们就要提出来，我们就要进行交锋。比方说，这个客户签合同，先看一看他以前欠我们的这个开发费有没有这个支付，他答应要支付一半的，现在一分钱都没付，那现在又要进行发货了，你对不起，那新的项目开始之前能不能给个态度出来，他们什么时候给，对吧？啊，如果谁都不想的话，这个东西这个公司就会受损失，是吧？这就是关怀式交锋啊，这种能力是极其没有的。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能够有理有节的去说服别人接受你的观点，那基本上我可以这么说，你不用愁你的职业在哪里，你的发展是什么，这种技能远远比什么增值税啊，什么 VLOOKUP 啊，什么什么这些怎么做报表，比这些技能重要的太多，好吧？你做一个 VLOOKUP 你学了很久，对吧？机器自动，对吧？一秒钟的事情它不会出错，好吧？好，还有组织能力，对不对？如果没有汇报关系，你能不能推动这件事情啊？这就是考验你的能力啊。我们很多人就是说写一个会议纪要，然后发给别人，别的部门，发给采购，发给仓库，发给 IT 等等，然后怎么样，然后石沉大海，对方因为跟你没有汇报关系，对吧？这件事情就没结果了，对吧？但是你能不能在没有汇报关系的时候还能推动啊？那就是本事。所以凡是你能展现影响力，你能一件事情从停在哪，从零到一你能把它推出来，能够推出结果的，你这种能力，你将来就是超越机器的一种能力，对吧？这里边要做很多判断啊，这里边要做决策，这里边要做分析，这里要做有效沟通啊，甚至要先倾听，对吧？还要学会怎么调整自己的情绪，对吧？那这些东西机器会吗？机器不会。所以我希望大家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我的未来发展到底是哪里。所以很多人都是很热衷于考这个证考那个证啊，我要做学成本，我要学什么呀，这个当然是重要，这些是一些基础知识嘛啊，但是也不要忽略右边的这一块。这张图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这个也是一个纪录片的一个，这个人叫 Alex 啊，他你看他是攀岩，这次攀的这堵岩是在美国的那个优胜美地的一个很有名的酋长岩，他有900多米高啊，900多米大家想想啊，我们如果10米的话我们都不敢爬，对吧？而且他是徒手的啊。那后来采访他的时候，他怎么能够爬这个，怕不怕，对吧？他说对我来讲，这座山就在我的脑筋里，这座崖壁啊，我爬过68遍，然后每爬到什么位置我都记得啊，我爬到某一个狭缝比较滑的地方，我这个时候应当用左脚用膝盖顶住，然后再用左手伸过去，我的次序不能乱啊，我的动作是吧？所以它有各种限制的，不是很随意的，我想怎么夸就怎么夸，对吧？这个是生死两重天的那种细节，那种限制啊。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成为高手就是要接受各种限制啊。那我问大家，你的生活有没有限制啊？OK。如果你是下了班，你就是说你回到家里面说啊挺累的啊，我 我看会韩剧，晚上睡觉前我刷会抖音，一刷刷到11点半，啊，第二天精神很差的去上班。你有限制吗？你没限制。有限制的人就是说我每周，对吧？每周就是这个几点到几点我是锻炼身体的，对吧？这个周一一早上半个小时我不做别的，我应当做我每周的规划。然后周五下午的这个最后两个小时，从3点到5点，我不做别的，我就做什么？我限制自己就要做总结，做提炼，做复盘。那你这样你的能力就会上去。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没有限制的话，那他就不是专业。所以我邀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也没限制我的生活。如果你的生活没有限制，那我觉得你离专业化道路就比较远。那很多人关心的是我们财务个人发展的模型啊。那这个模型呢其实有一个选型问题，你走什么路啊。那大体来讲，我们可以分三个模型，三个 I 啊。Inquirer 就是探究者，Interpreter 诠释者， Integrator 整合者啊。这里边呢，每个 I 都有两条线，一条是明线，一条是暗线。明线是说我做成了什么样的事，对吧？暗线是什么？我成为了什么样的人，对吧？我经常来面试。到我这边来面试的时候，我都会问他一个问题，说一件你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如果你坐在那，你想了半天想不出来，那首先你就很危险啊，这个职位很可能不是你的。那有的人呢，就是确实能够说出一件蛮有成就的事情，比方说他帮公司这个 ERP 系统上线，然后他及时上线，对吧？那如果只是这样讲的话，哪怕他是一个 team leader， 说 OK， 我们奋战，也一起奋战，然后我协调了很多问题，然后最终怎么样？最终我们9月底上线，我们达成了。我觉得这个只能拿30分，你要拿到70分、80分、100分，你要讲另外一件事情，你要讲不光是我做了什么事。你要想我学到了什么能力，对我来讲我的能力提升了什么。比方说我以前不会协调人协调关系，对吧？比方说有的部门不给我数据，我就是盯的，我把它盯出来了，我这种盯进，这是我学到一个能力。 OK， 那最好还能给我讲我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 OK， 我以前做事大局观没有的，做完了这个项目我有个大局观了。为什么？因为我跟总经理起了连接了。我从总经理对这个项目，我去访谈了总经理，希望他给一点指示。我只是跟他谈了20分钟，总经理给了我一个很清晰的思路。我突然后发现我以后做事情我要多找总经理。这个就是这个得到总经理的这个支持，这个项目成功的比例就非常高了。这种大局观我觉得对我的收获最大。你如果面试的时候你能讲到这个点上，那你就是我可以基本上可以说非你莫属，啊。所以你好好想想，你面试的时候你是针对什么问题回答的？你是针对最浅的我做了什么事，还是说我还加往里刨了一点，说我学了什么本事，还是说你把第三层也说了，说通过做这件事情我对自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我成为了一个什么不一样的人，对吧？所以这里边我邀请大家思考这每种类型当中都有明显暗线。比方说 inquirer 探究者，比方说我们要去探究一件事情，公司的钱都去哪里了，这是事情。但更重要的是我通过暗线我来看我自己的时间去哪里的，我有没有做知识模块的整合，我有没有去发现公司的资源瓶颈，我有没有去摸索管理团队管理项目的一些经验，比方说我会不会给反馈， 对吧？别人不配合，我怎样通过给反馈的形式，我怎样通过 escalate， 就是上升这件事情，对吧？我会不会发起积极的冲突啊，让这件事情往前推进？这个就是你向内探索，把自己的一些潜力挖出来。OK， 再看一个左边的啊 ，interpreter 诠释者。OK， 我们财务经常来讲，公司的钱去哪里？公司的钱怎么挣来的？是吧？我们的报表，财务报表经常只是告诉我们公司有没有挣钱，比方说啊，毛利多少，期间费用多少，好吧？啊，吸收钱利润多少，然后最后净利润多少，这个表啊，只是告诉你有没有挣钱。那我问你，你们公司很挣钱，你知道靠谁挣钱吗？啊，你说靠研发吗？靠销售吗？这回答就不对。靠谁一定是靠某一个产品、某个服务。啊，如果你能够把它挖掘出来，公司上一个季度的利润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对吧？我们以前是传统是 80% 是线下的，现在是什么？现在线下的利润只占 60%， 说明我们现在这个线上有极大的这个成长。你要去讲这些东西啊，你的驱动在哪里？这个就是你是一个很好的诠释者。OK， 那如果你经常做这样的事情，你就会锻炼一个技能，你成为一个什么内部咨询师。比方说你可以做降本增效的事情，你学会对外去跟竞争对手进行对标分析，对吧？然后对内你可以去看组织的潜力者，这个怎么挖潜能，对吧？啊，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自动化把人降下来，还是通过精益项目把这个存货的周转给缩短，是吧？还是说我们在这个财务杠杆上可以再去拓展一些，对吧？那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个就是你的案型。我现在在集团里边的角色就是一个内部咨询师，我到各个事业部去看，是吧？就是为给他们把脉问诊。所以你想想看，你更像是哪一种人啊？我们再看最右边的一个Integrator 整合者，是吧？这个明显是什么？我们如何用数据信息来拉通资源的效率？比方说公司的瓶颈是什么？我们有三个工位，是 A 工位还是 B 工位还是 C 工位，对吧？如果瓶颈是 A 工位啊，然后 B 工位的车间的工程师给你一个方案，说你再给我投50万，我可以把这个产出效率从90%提到95%。但是瓶颈工位只有85%，你是不是同意？你肯定不同意。他的 ROI 再好看，这是什么假的节约，对吧？所以我第一个我问你，我们公司的瓶颈在哪里？瓶颈是在销售端还是在生产端？啊，如果是在生产端，是在哪个车间？如果锁定了某一个车间，好吧，那是瓶颈是因为料，在等料，还是等机器，还是等人，对吧？等机器，这个机器是不是最贵的，还是最便宜的？对吧？今天我不讲财务课啊，不讲财务专业的具体的东西。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公司出现瓶颈，你觉得应该让瓶颈出现在最贵的设备上，还是最便宜的设备上？对吧？你如果对这个问题不能做很好的回答，那对不起，你要去好好的去，就是说做做数据的基本功，你要好好的去做做资源的这种整合的角色。其实这条暗线就是什么？做资源整合的角色，你要做资源的串联，你要做资源的平衡，对吧？什么叫平衡？就是有的时候部门之间它有不同的 KPI， 对吧？比方说啊，我们搞一个自动化项目，是不是？就可以一条线一个班次，对吧？就可以省，比方说省20个人，对吧？算一算可以省很多钱，对吧？所以这个自动化投下去大概是10个月就能回本，这是很好的项目，是不是？但是 16月回本意味着什么？回报率就 12.5%， 到 10% 嘛。好，但是这个你发现了，你到车间里走，你看这个三个月就批下来的这个投资预算，怎么到现在这个设备还没装上去？为什么？因为采购它有它的 KPI， 采购的 KPI 是谈价格的，他在跟供应商磨，懂吗？他已经降了五个点，但是什么？说我们的什么 KPI 是要降 10% 的，还要去磨这 5%。其实磨来磨去，人家只能再让 1%， 对吧？就磨不下来了，对吧？这个时候你财务就要切入，对吧？你有大局观，你说不要磨了，好吧？我们在考核的时候视同你已经达成这 10% 了，因为我早投入使用一个月，我的回报是 10%， 对吧？我压根不 care， 对吧？你花再给我耗两个月谈，你谈下来，除非你们两个月能谈 20%， 对吧？那你两个月才磨下来 3%， 就算磨下来 5% 又有如何，对吧？所以你要什么呀？你是要做一个资源平衡的一个角色，还要做一些跨部门的生产力的项目，对吧？我预算达不成，预算有一块缺口，对吧？全年开始的时候，那总部要求我们一降5000万的费用，对吧？那怎么办？你能不能开一个工作坊，有始有终的全年跟踪的，最后把这个5000万的差距给弥补了？哦，这个就是整合这角色啊。我在我的课里边会详细讲，今天我只是给大家点一下，好吧？所以我回过头来看这三个 I，OK， 你想往哪个方向发展？你说我做探究者，还是做诠释者，还是做整合者，或者说一网打尽，我三个都要都行，对吧？那你在做这个三个东西的时候啊，你不要只是在什么面上做。我邀请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说，我磨练了我什么能力，然后最后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人，那去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啊！我今天就围绕个人成长再来讲一个模型啊。在讲这个模型之前，我先问大家：你在你的岗位、本岗位，你在你本公司做财务做了多少年？很多人可以说我做了3年，我做了5年，甚至也做了8年、10年的。OK， 那我再问你，你在做来公司之前到现在，你的变化有多大，对吧？我希望你的变化是什么？是像那个化妆品广告一样，使用前、使用后有明显的变化，对吧？那很多人其实很遗憾，没太大的变化，对吧 ？OK， 他在公司里边，财务部已经做了5年了，他没太大变化。他做同样的一个税务会计表述，他没太大变化，对吧？以前什么？以前也是。从什么？从报表里取数据，然后做一张表，然后怎么样？就是每个月过去，每个月关账就这么过，5年就这么过了，对吧？那你的生活就像一个袋鼠，好吧？袋鼠是怎么样的？有一个2米高的一个果子，袋鼠能不能吃到？能吃到，啪啪一跳就跳起来了啊！它比什么？它比考拉啊，动作迅速，马上就摘到了。但是这个果子如果是在5米高，这个袋鼠是永远吃不到的。为什么？因为它每次跳到那个高度以后，它就回到地上，它清零了。它是不断在做重复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重复是没办法让它往上走的。而考拉不是，它虽然爬得慢，但是它是一点点往上爬的。所以我问你，你现在做的工作，你是袋鼠模式还是考拉模式？对不对？好，那怎么做考拉模型？那就是这个三 C 模型。第一个 C 是 courage， 就是勇气。你说这跟勇气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勇气。这个勇气就是说你要有行动的勇气，你要走出舒适区。比方说以前采购总是给我们的发票是凌乱的，对吧？没有按照我们标准格式，或者这个税乱开的。对吧？或者甚至供应商按他寄给我的，他不寄，他每次怎么样？他每次要让我去拿的， 等等，是吧？那怎么样？我能不能根据我碰到的所有采购跟我交集的一些频繁出现的问题，我列份清单啊，它里边不同的 buyer 有个 buyer 有不同的问题，我能不能跟他的销采购主管，然后整合起来，我开一个会，好吧？我觉得光把这些问题归归类，然后希望他们怎么样能够在前端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对吧？其实是他的供应商没有按照规矩做，然后他又没有去很好的要求他的供应商，令到你很痛苦。你一直在做无效的工作，你在帮他们擦屁股，你在帮他们理那些不干净的发票。我们做财务就是一个大厨，我们是最后一道环节，所有的菜切好了、弄好了、配好了，到我们这儿，我们是炒锅的那个，对吧？是不是？啊，但是如果他什么呀？他送过来的萝卜都没切好，甚至还有泥巴在上面，你怎么炒菜？所以我们财务很多人还跳进去帮他什么呀？帮他摘菜，帮他洗泥巴。所以你的效率在哪里？你的成长在哪里？你做的价值有多少？没价值。然后你年复一年做这样的工作，你想想看，你把你的青春献给谁了？献给毫无意义的重复性的那种低级工作。然后某一天机器 AI 机器来了，说哼，不要你们做了，你们采购、你们财务都不需要 ，OK， 机器来了。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有勇气跟自己开战，说从明天起我不能这样做了，我碰到问题我要站起来，我要做点什么，我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我以前害怕面对人，我宁可怎么样，加到12点钟我自己什么发票理一理，好吧，该重新整理的我愿意，是吧？我重新去找什么订单号，把订单号改过来，我重新什么我都愿意，我愿意吃这个苦。Fine， 那你就永远做什么代数。你要让自己的效率提升，你要把自己的能力提升，你第一步要走出这个舒适区，说 OK 不行，是吧？我要敢于组召集会议，是吧？我今天只讲，刚才只讲了一个例子啊，很多这样的事情，召集会议，是不是给予反馈啊？提出质疑，对吧？要求改善流程等等等等，所以这些每一项。都要什么？你第一步要有勇气告诉自己，我要走出舒适区。然后当你走出舒适区以后，你就会到第二个 C 啊。OK， 这第二个 C 就是 content， 你成为什么？你成为内容的专家。比方说用刚才的例子讲，好吧，你以前你从来没有理过这些发票，你从来没有对这些发票你没有做一个 issue log analysis， 啊，就是问题清单分析，是吧？你然后把它归类 ，OK， 这是供应商的问题，这是采购的问题，这是系统的问题，啊，你还可以归啊流程的问题等等，好吧 ？OK， 那供应商的问题有哪几个？好吧？是一个我们没有明确规则的问题，还有一类是他们的操作没有严守规则的问题，对不对？那我要求第一步把这个给杜绝，对吧？那你们现在第一次没有这样做，我给黄牌，对不对？我会记录第二次这样，这个供应商就是红牌，红牌的话自动加30天付款。哎，你有没有做这种东西？当你去做了，你有勇气做了以后，你慢慢慢慢，你就会，你知道怎么来管理供应商了，你就成为管理供应商的专家，是不是？你说管理供应商是我的事情吗？这不是采购的事情吗？对，其实对总经理来讲，他压根不 care 这是采购的事情还是财务的事情，他希望我们不要被供应商欺负，对吧？不要让供应商蹭我们的便宜，是吧？不要让我们的人去做无聊的这种低效的没有价值的事情，是不是？至于说是财务发起的还是采购自己自觉做到的，他不 care。 那如果没有人发起，那你就发起，好， 当你做好管理供应商的一个事情以后，你成为这个内容的专家以后，你获得第三个 C confidence， 这个你对自己的认知有提升了。完了以后说，哇，我做完这一圈以后，这半年走下来发现自己改变了。我原来觉得去跟一个部门以外的人去谈这么一个复杂的问题，我觉得是做不成的，我现在能把它做成了。就像你家里的孩子，你看到他骑自行车第一次骑的时候，对不对啊？他第一次能够什么呀，你不扶着他把两个轮子卸掉，他能够把它骑起来那种感觉。或者你回想你小时候第一次学会骑自行车，你第一次学会游泳的时候那种感觉，你说哇，原来这东西没什么好可怕的，是不是啊？这种认知是最最重要的，这就是你的什么第一桶金。这个金不是物质财富，是你的精神财富。那我邀请你思考一个问题，我的第一桶金在哪里？如果你已经到30岁了，你财务工作了7到8年了，你还没有找到你的第一桶金，那对不起，我觉得你对自己还不够好，因为你对自己还不够狠啊！你从来没要求自己跨出自己的舒适区，令到你今天再重复昨天的事情，然后明天再重复今天的低效率，是不是？那你就永远做这个代数啊。 OK 啊，如果要想获得大的结果的改变，然后你怎么样，你自己还没有去做相应的尝试啊，你做，如果没有去做这个大的改变，行为上的改变，方式上的，方法上的改变，你还要期待不一样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爱因斯坦说了，用同样的方式去做同样的事情，还要期待不一样的结果，那就是痴人说梦，好吧？我们要学考拉，考拉是一点点成长，哪怕很短很小没关系，它是在往上走的，对吧？所以任何没有进入增强回路的动作全部都是盲动，这两点说的，你这个圈就是一个增强回路，好吧？所以我要求大家思考，我的增强回路在哪里。那下面我就来分享我的增强回路，好吧？这个飞轮怎么把它飞起来，到后来飞到转到后来就是说你画一下飞出去了。那我的就是一个是什么，做总结，我的第一推动力，对吧？做总结让你有一个获得一个核心能力，就是你的系统性的广度，你用批判性思考，你去思考你就深刻了。比方说我怎么做，写知识文档，对吧？我写过很多知识文档，可能都是上百篇了已经，比方说增值税税率发生变化的时候，如果增值税进项和下项的差距的时候，我们更多做进口材料好还是出口材这个本土材料好，是吧？你有没有做过这个总结，是吧？就是说很多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当远期汇率和近期汇率这个差异比较大的时候啊，我是不是可以用付款和这个结合这个汇率啊来这个汇率差和利率差，我可以做一个什么，我做一个无风险的一个收益项目，外币付款等等，那等等，你要去总结啊。 OK， 那当你去总结了以后，你慢慢的就会养成一个习惯，你会观察的比较仔细，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核心能力，就是细节的敏感度，好吧？有很多人看了很多数据报表没有敏感度，为什么？你没有深入下去，比方说这个一车间它的电费这个月是33万，没感觉，其实以前从来没有超过30万，以前顶到29万，对吧？这次到33万，那是明显不对了， 你有没有举手？你有没有想到 ？OK， 我要做个 inquiry， 我要去发现一些东西，到底什么问题？啊、哦，然后你进去跟工程师访谈各方面一看，哈、哦，原来是什么？原来是我们一个管道漏气，对吧？那个管道漏气了以后，它经常在这个要处于压力就提升，用到这个机器就不断的工作，本来应当是压力达到以后就不工作的，那这个机器不断的在，那就耗电，对吧？啊，那个时候你就最后让设施部来做一个检测，是不是？其实有些管子是吧，过一段时间就要换，对吧？换一个管子才2000块钱，但你当你这个月电费都花好几万，是不是？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啊？所以你的成本工资要做到什么？你的成本工资就要做到这个地步，好吧？啊，你对数据的颗粒度在哪里？啊，我在小数据里边讲，你的数据颗粒度啊，这个有一个你听到过时间颗粒度听到过吗？啊，越是有钱的人，时间颗粒度越是精确到什么，对吧？像你的时间颗粒度是一小时来这个，还是一分钟来的，对吧？你像比尔盖茨，他的时间颗粒度有的是到秒，对吧？我一个朋友，他被比尔盖茨接见过的啊，但是这个也是什么群见啊，就是比尔盖茨到中国来啊，然后他们中国区的所谓高管大概20-30个人吧，那个。一些中高层的，然后那天就是后来才了解到，对吧？比尔盖茨来，他在那个会议室只待2分钟，对吧？这个都掐好表的，基本上都弄好的。然后他进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还怎么样？寒暄几句，然后跟每个人握手，对吧？其实每个人握手就是说，嘿，你好啊 ，OK，Nice to meet you， 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大概2-3秒钟，对不对？就转向另外一个人啊，所以这个20-30个人摸下来大概就1分半钟啊，包括什么一开始说几句，然后最后给大家挥挥手说再见，怎么样？就是2分钟，他的时间颗粒度是以秒为单位的，因为这个人太有钱了。OK， 好，那我们的专业功夫在哪里？就体现在你的数据颗粒度，对吧 ？OK， 你的加班费。啊，我们的加班费一般就是讲钱的，对吧？这个月加班费比上个月多多少，对不对？然后去跟产出比一比，好像已经算出来了。你还能不能什么？能不能按时间来算？说 OK， 我是加班费有3倍工资的加班和2倍工资的加班和1倍半的工资的加班，这1倍半、2倍、3倍的时间比例分别是多少，对吧？如果我这个排班如果不合理，计划部有问题，那就会造成什么？我们有很多东西在3倍的加班的时候，或者2倍的时间，对吧？那你要去做这种时间比例的分析，那你就厉害了啊！那这个就是观察，好吧？那通过这些观察，就去提炼了，里边有规律性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的付款、你的票据，这个不匹配发票问题，对不对？你就开始提炼啊！发票问题有什么问题，是吧？然后还可以再分，是吧？外币发票问题。人民币这个发票问题，对吧？啊，等等啊，这个时候你就获得一个什么？一个整合的创造力啊。我们讲业财融合，业财融合，对不对？你一定要整合啊，业务和财务要去整合啊。那我在提炼的时候，我经常去画思维脑图啊。这个时候你就培养你的创新思维。那最后我是用表达的形式，比方说我现在就在表达，我通过讲课，通过写文章。对吧？这些好吧？那这个时候我包括做报告，这些锻炼你的什么连接的共情力，要有用户体验，啊 ，OK， 我做任何 PPT 啊或是怎么样，我都是什么呀？我是想着大家的用户体验做的，你们最关心什么，是吧？所以我一般写文章做 PPT 或怎么样，我都是写一遍改五遍，所以这个就是产品思维。所以你看啊，你做一份报告，做报表，你就要做得漂亮，要做得有用 ，OK， 要做得好看，要做得懂用户心理，对不对？那你所有这些软技能就出来了。 哇，这才是什么？就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我成为一个做 PPT 的高手，我成为一个会讲故事的财务人，对吧？啊，所以这些东西你慢慢就可以锻炼这些能力了。所以这是我今天我给大家的一个具体分享啊，我不想讲太理论的东西，我希望能够给到一点，如果让我说最好的建议是什么，最好的建议不是来买我的课，最好的建议是你去做书写总结，这是我掏心掏肺跟你们讲的话，当你去做书写总结，这是一个唯一的捷径，我每周五下午三点到五点，这个时候我不允许别人来打扰我的，我就做书写总结。OK， 我怎么这个各方面的能力，专业非专业，我进行各种复盘。OK， 这周我的上司批评我了，我的情绪还不好，OK， 那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我向内要反思，这些都是。OK， 所以你要做好一个工作，是各种能力要整合起来的，成为一个比较什么全面的自己。那这个就是我的这个个人知识沉淀啊，就是我每周五不是说写吗？做整理总结吗？好吧，我写了一本书，从总账到总监，现在暂时断货了，我在再版当中。那在这个空档期呢，我就推出了一门课《管理会计三十讲》，你可以扫这个码，就是前面几课是免费可以听的，这个我就把管理会计这块呢，将来是相对受机器冲击要远一点的，因为我对管理会计的定义就是财务加业务加管理 ，OK。当你做财务到业务加管理了以后，什么呀？你跨出第一步，你就获得什么？你成为 content 的专家，最后你获得一个 confidence。当你去做业财融合的时候，你一定会到后来，你会洞察人性。一个财务高手都是通人性的高手。当你做到这一层的时候，你这种能力就可以平移耶，你可以做很多别的工作，你可以去服务客户，你做服务的工作，对吧 ？OK， 你可以做咨询的工作，你可以做整合的工作，将来这些工作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希望这个我的这些分享是作为一个什么？我觉得叫什么，就是开一扇窗吧，让大家提供给大家一些思考的食物，大家可以由此引发一些对自己更多的思考和探索。五年后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需要什么能力，我怎么预备，好吧？那时间关系，我就今天就讲内容就讲到这里。那下面大家可以提问题啊，我看到问题来，跟大家再互动一下啊。那 Carrie， 我现在交给你啊。
哎，好的，非常感谢秦老师的精彩分享。相信呢，刚刚也已经给各位同行带来了许多的帮助还有启示。现在到了我们的互动问答环节，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希望和老师在线交流的话，可以从现在开始在小鹅通的评论下区勾选提问，输入您的问题发送即可，或者说您电话拨打00755536540，电话拨打00755536540，输入会议号557294168，输入会议号557294168，无需输入参会者 ID， 根据提示按一申请解除静音，就可以与老师面对面的沟通了。各位同行，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从现在开始进行互动了。
那 Terry 他们就是以电话的形式是吧，就是就像你刚才讲话一样提问是吧？
这边是由我来代问的，所以老师您这边对暂时还不能退出。
没关系没关系。
对，老师您可以把你的 PPT 打开，然后我这边呢有一位同行他是我在前期调研的时候他提出的，我现在来带他问一下。
OK。
对，然后他的问题是说他们公司呢公司规模不是很大，有一部分的财务相关的业务是通过共享中心外包出去的。现在财务的智能化发展也是蛮快的，想问一下钱老师是否有必要去建立财务数字化管理体系呢？
那当然了，财务数字化管理体系这个我今天没时间讲啊，将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是我写在这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数据的收集和提供者，我们做成都报表嘛 ，OK。将来我们的角色，这个东西将来机器就是秒杀你，好吧？嗯，所以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要做数据喂养员，听说过这词吗？就是你是喂养动物的 ，OK，OK， 你告诉机器 ，OK， 我是要在什么点和什么点进行监控，比方说差旅费它是绝对不能超过我的总费用的1/1000的，当这个数据超过这个东西请你给我跳红警示 OK 啊，等等，你要就是说因为你有管理经验啊，你对数据很熟悉啊，你要进行，还有关联公司交易啊，比方说你是产品过来，然后你又卖出去的，这是进价，然后你是卖给中保区的什么，对吧？你只是让他报报关而已，然后其实货还是在中国当地交的，对不对？那就是在海关有报进和报出。那报进和报出的价格是不能倒挂的 OK 啊，这个是你税务管理的经验，是不是？你能不能给数这个规则啊？所以你将来是建规则建流程的专家，所以我们从数据专家变成流程专家规则专家啊。所以那这里边三个 I 是哪一个啊？很多你是什么？你是做建规则的人，啊，你是做整合、建流程，啊，你发现问题，啊 ，OK， 很有必要啊，赶快转型啊，好，谢谢。
好的，谢谢钱老师。然后我这边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业财融合这个话题比较火，但是财务人员在实操的过程当中还是受到了很多的限制，想问一下老师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业财融合以及财务人员的价值创造呢？
OK， 那这里边啊，第一步就是你要有勇气走出去，明白吗？啊，走出去什么？我给大家一个，就是比较可以说你今天没有准备好的一个想法哈，不要老在财务部待着，好吧？出去，赶紧出去，去做做采购啊，做做销售啊，做做客服啊，好不好？真的，你只是做财务的话，你就是弄点那个账啊，这个数字，你做数据搬运工啊，对吧 ？OK。你赶紧出去，啊，你去做做业务，好吧？你在财务里边，你的脑筋是方的，你出去做两年业务，你就知道吧？叫什么？叫内方外圆嘛。你不只是有内功，你还有外功，好吧？我自己做过业务的，所以我做财务，我认为我的一开始的着力点就不一样的。我做很多东西，我自然而然就带着目标去做的，对吧？所以我刚才讲的。我不光是说一个不，还会说逗号，但是 我来想想怎么办，好吧？我们财务很多人都是为规则而活，我们所有做工作是为了捍卫某条规则。当你去做两年业务以后，你就会知道你为什么活，你不是为规则活，你是为 solution， 为解决方案而活。我现在跟你讲你无感，真的，你去做两年销售，做两年业务，你去试试看，好吧，你就会知道啊，我是一个为解决方案而活的人啊，这个就叫业财融合。其实有很多很多财务人在业财融合里边做的是羞羞答答。什么叫羞羞答答？哦，我每个月到车间里去看走一趟的呀，我这叫业财融合啊。说这个业务部去出差的时候我也跟过去一次的呀，这叫业财融合。我盘点的时候我也去客户端盘点了呀，这些是业财融合最起码了解情况的一小步。我觉得这个大胆一点，把天花板给掀掉，好吧？你就去做几年业务。你想一想，我给你设计你的职业生涯，你做了八年会计了，在后面两年你还做两年会计吗？然后你告诉人家我是做过十年的资深会计吗？还是说我做八年会计再做两年业务？ OK， 那你就不一样，你是有业务经验的一个财务人。我告诉你，你现在八年加两年，你的市价啊，你外面的月薪是15000，你再做两年可能到17000-18000，就这么回事。我说的对吧？啊，但是你是八年加两年业务的，你直接25000起，好吧 ？OK， 你就挤进300000年薪。OK， 300000年薪就是国内的现在中产阶级，对吧？我说的更具体的啊，好吧，你做十年，你应当达到中产阶级，哦，所以大胆一点啊，直接去做业务。如果你是管部门的，好吧，那我告诉你，直接把外面的人，就是非财务的人拉进来。我做成本控制的部门，啊，我们15个人，大概10个人是不是学财务的，说工程设计啊，做这个生产管理啊，精益生产啊，做这些的，好吧？所以大胆一点，业财融合啊，跨出去。我告诉你，你走这个3个 C， 你绝对不亏的啊。我就是唯一可能唯一的问题是你不敢走第一步 C。所以这个你能走第一步就有第二步，你走第二步就有第三步，然后你这个圈，你就现在有个词叫出圈嘛，你就出圈了，啊，所以你回去咬咬牙敢不敢做啊，就这么简单，啊，我这个人很直白的，我做业务出身，好吧，我就邀请你干还是不干，啊，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钱老师的回答。现在呢我们接入最后一位同行，他说在智能机器时代下，对于企业中的基础的财务人员，还有高级经理以及财务总监，分别提出了哪些具体的新要求呢？希望老师可以指点几个方向。
方向我刚才就讲了，这三个 I 嘛，你去做嘛， OK。 那像高级经理的话，他更多会是做诠释者了，他是一个咨询师了，因为他见得多了，他对内容熟悉了。 OK 那初级的话，你还要去不断去探究啊，我的料都用到哪里去了，我的费都体现在哪里，是吧？你要去探究啊。 OK 然后中间的一些你要做很多整合的事情，你要把不同的部门拉起来。比方说你做一件事情，你不是审核合同吗？审核合同你就 OK，你审核两端嘛，销售端的合同还有采购合同，对不对？你去把这些条款拉出来比比啊，你比比从付款签数来看还有没有免费样品啊，是不是啊？客户有没有要求你要铺底货啊，那你有没有要求供应商要铺底货，对不对？还有开发 模具费谁负担？你不能两头倒霉啊。那客户不付你模具费、开发费用、项目费用、开发费用，然后供应商要让你收20%到50%的这个什么模具开发费用，对吧？所以我们很多财务，我们的采购和销售并不在一起同一个平台的。他们，你看做采购的，他们有 supply chain 什么那种外面的协会啊，什么蛮多的，但很少怎么样，公司同一个链里面在互动。所以你哪天把合同的那些细节拍完以后，你说 OK， 我发现有些东西，我召集一个会议，让采购和销售一起坐下来，我们来讨论讨论最佳实践。比方说在降价那天。执行那天，我们的货，我们是要多铺给客户还是少铺给客户？我们在供应商里边要多拉货还是少拉货？我们的客户他怎么跟我们玩的？我们的供应商又怎么跟我们玩的？我们有没有在按照最佳实践在做？这就叫整合，对吧？你做这件事情了吗？你也没做。我最后啊，我就给大家一句很直白的话，你照着这句话做，你一定不会错，你一定成功。是什么？我在做哪些同行不做，而我又在做的事。当然是有意义的事情了，好吧？你什么堵在公司门口去拦截女生啊什么，这就是，哇，我在做哪些同行不做而我又在做的事情。比方说我刚才说的，好吧，你把销售和采购看了合同以后把他们拉在一起，啊 ,OK, 比方说你看见最近的退货特别多，对不对？你能不能一层层去探究，对吧？OK, 你最后能够把什么？把设计、把销售、把工艺拉起来开一个专题会，然后形成一些行动方案，然后你跟进落实，对吧？3个月后，这个数据掉下来。然后你做一个好的总结，哇，我告诉你，你就马上出圈了。OK, 你从小圈里出来了，然后你有什么呀？你有做，你有思，你有提升，这不就3个 C 吗？对不对？所以你去做哪？所以你如有一件事情你做的一定很踏实，你睡的一定很踏实。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说 OK, 我不说每天吧，每天太夸张，每周吧，好吧，可以吧？你这周结束了以后，你说我这周做了哪一件我其他财务同行不做的事情，而我是在做的。如果这个答案你每周都没有那一件，那我可以告诉你，你不用为未来担忧，对吧？上海的房子再贵你买得起，杭州的房子再贵你买得起，因为什么？所有的房子都是为那 20% 的人留的，这个 20% 是这个金字塔上的 20%, 不是 1% 啊，不是万分之一啊，万分之一是马云啊那种刘强东那样的人，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不需要，我们做到什么阿里的 P7 P8 那些人就够了，好吧？我们成为 20%, 是吧？其实你要把 80% 的人甩在后面，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对不对？你只要是每周去做那些别人不做而你做的事情，那些是什么事呢？我今天给大家讲了很多了，是吧？我做知识总结，我把不同的人拉在一起，我刚才那张金字塔图里边每一件都是，好吧？这张图里边这里让图你去想想看，好吧？你自己根据你的岗位，你把这张图截屏下来，你自己去对照一下，我会不会认可回应他人？我做了吗？对吧？我这周做了吗？ 别人给我发了一个东西，我有没有说收到？我就讲得很具体的，我这个人很实在的，对不对？然后别人让你周三下午给他报告，然后在周三上午你预计给不了了以后，你是不是主动发起说对不起，我可能要给不了，我能不能延一天？你有没有到那个点提前告诉人家？还是说你就到那个点没有给，然后让人家来催你，你再去解释的，是吧？这就叫交流啊，对不对？如果你这些都做不到，对不起，你一到五分都没达到啊。反过头来讲，看你周围的同事，你看你周围的人，他们是这样做的吗？我可以告诉你，80%的人不会说收到，80%的人说不会说，他预计做不到，他会提前告诉你，是不是这个理？你们看看哈，所以你要超越，你要把80%的人甩在后面，你看看这张图里边，你随便做做，你就超越了。所以每这里边啊，你每个月盯一件事情做，你说这个月我就去操练一件本事，认可回应他，对吧？你每天都要看到很多微信邮件，你就做这件事情，对不对？慢慢养成习惯了以后，这项就打勾，召集会议啊，公开场合演讲，做一件件去做，好吧？人家都不做演讲的，你敢做演讲，你就不用担心，这个世界就是你的，这个房子，上海的房子，人家买不起，你就买得起，认同吧？啊 ，OK， 啊，那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好，谢谢。